好，弟兄姊妹，晚上好。我们感谢主，再一次有机会，周五的时候一起有一点的时间，我们可以交通主的话。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我们屏幕上面已经打出来，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主啊，我跟着你走。请圣弟兄给我起个音好不好？起个音。
主啊，我跟着你走，我跟着你走，我会后悔，在你眼中你走，在你手中你走。是为着我重生 尽荣耀，
我心
怎么什么不见
Amen， 感谢主，主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首诗歌。我们刚刚从上一周的西安特会回来，心里面充满了真的是感动。在西安特会如果弟兄姊妹参加的话，我们知道这一首诗歌我们连续三个晚上都在唱，所以在这一周我回到家里面的时候，这首诗歌一直在我的心中。所以今天晚上正好我们跟我们的这个四福音合餐里面，我们前面跟今天要交通的有点关系，就是讲到我们的主在呼召门徒的时候，他呼召他们跟随他，然后他们那个反应真的是非常的美丽，就是他认识了知道主的时候愿意放下一切立刻来跟从他。所以我们为着这一个感谢主，但愿这一个成为我们的一个激励，让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绝对主显现，我们绝对的跟从他，好不好？那我们再来唱一首这首诗歌，我们把这首诗歌再唱一遍，让我们能够真实的进入我们弟兄写这首诗歌的时候那个灵的感觉啊，然后我们再有一点的交通，好不好？一二三，来。
主跟随你走，我跟随你走，成为红灰在你里面， 在你的里中，我们的心
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这首诗歌再一次的鼓励我们。主啊，但愿 真是像这首诗歌所写的一样，叫我们可以真实的以你的自己成为我们的目的，因为晚上的时候你用你自己的荣耀你来吸引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真实的眼睛被你打开，我们认识你的荣耀，被你的荣耀所吸引，好叫我们能够每一个弟兄姊妹灵里面都起来，我们都来跟随你，主啊，但愿今天晚上你对众弟兄姊妹的心来说话，你来荣耀你自己的圣名，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好，弟兄姊妹，晚上的我们来看，开始的时候编号51。今天晚上我们一直往前，我们希望如果主许可的话，我们可以到编号56。好，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那个师父音，然后我们从51编号51开始。 我们先来，我们可能不会所有的经文都一起来读，但是我们抽一些经文一起来读。我们51编号的话，我们来一起读马可福音，我们读马可福音中间那里，好不好？好，一起来。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们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主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然后我们再读一下路加福音。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的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我定差人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感谢主。我们在这一个编号51里面，我们看见短短的这一个记载，我们看见了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到加利利这个地方，在各个会堂里面传天国的福音。所以这里我们第一个首先看见的是我们的主来到我们的当中，他要来传的是一个国度的一个福音，他要传国度的福音。那这个国度是代表什么呢？这个国度是代表着神的权柄，他的全能彰显的时候，神的国就彰显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主耶稣来到地上了，他要把神的权柄带到地上，他要把这个国度的福音，这个好的消息，神的国在人间要掌权，这个国度的福音来传给地上的所有的人。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第一个今天晚上要开始听看见的就是主耶稣来到地上要传国度的福音。因着有这个国度的这个荣耀跟全能彰显出来，当主耶稣来到人的当中的时候，因着有这个全能彰显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下面就讲到所有有病的，有痛的，有被鬼附的，有瘫痪的，主都医治好他们，都要除去这一些。所以我们看见当神的国临到的时候，当神的国的权柄在我们当中的时候，这一些东西都要除去，都要退去啊、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得着了主耶稣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时候，这一个神的国度的权柄要从我们身上要彰显出来，希望能够在我们更多的在这些点上，我们可以经历到这个神的全能。那不单如此啊，我们在马可福音刚刚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看见不单只是在外面，我们看见了主神在外面有一些的工作，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看见主耶稣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看见他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他去哪里做什么？他去哪里是去祷告。诶，所以我们感谢主，这里主耶稣真的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真的是向着神，向着主祷告，把一天的这个清晨的时候奉献给主的时候，来寻求主的心意。你看，我们会看见了，就是主耶稣成为我们，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呢，当他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地上面的时候，他站在是在一个人的地位上面来服侍的。在这个点上面，我们看见他给我们这个榜样，就是说当我们来学习服侍主的时候呢，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天的开始他要专心祷告，好好祷告，来寻求到底这一天天父在我的身上，他要怎样来带领我，他要怎样差遣我去为着他的旨意来效力。所以在这个点上面，对我们来说，基督徒我们在追求的时候，我们要注重我们的祷告生活，最好像主耶稣这样子 天未亮的时候，我们就专心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等候，来让神能够指引我们一天的我们该做的事情。然后第三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当主耶稣在那里祷告，跟天父有交通，在等候的时候，那我们发现在马可福音那里讲到，好多人来找他，然后西门跟同伴都找到耶稣的时候，就是说众人都在找你，然后主耶稣回答他们说了一个话，就是说他要去别的地方去，他不单单要留在加利利那个地方，他要去别的地方来传这个神国的福音。因为他说在路加福音说，我奉差遣原是为此。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感谢主，当主耶稣来到地上面，他不是只是为了一些特殊的人在那里传神国的福音，神国的福音乃是为着万民，为着所有的人。那因为我们知道神真的是神爱世人，他不是只是选择某一群特别的人，还是把这个福音要传给所有的人。所以主耶稣在他很清楚接着祷告，他很清楚父神的心意，要把这个福音来传扬开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听见这一个福音，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他借着祷告在那里是服侍我们的天父，来等候我们的父神啊。另外一方面呢，他的服侍呢也是要在人的当中把神国的福音分享出来，能够彰显出来，让人能够得着这一个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在这一个点上面，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是成为了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在服事上面。所以但愿这个成为我们的一点的激励。好，那我们继续的往前到编号52呢，我们看见了主耶稣继续的在加利利在服事的时候呢，在这个服事的过程中，他遇见了一个情况。在这个记载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他要来到求主耶稣。这个病人他求主耶稣呢，他很特别，他跪下来求主耶稣，然后他说，你主耶稣，你若肯，必能够叫我洁净。然后主下面就医治了他。那我们在这个记载里面，我们看见好多的一些的原则也好，一些的鼓励到我们的地方也好，我们慢慢的来有一点的交通。我们看见这一个人呢，他虽然他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一个病人，但是呢他知道主耶稣这个人在他们当中，在加利利那个时候，那这个人里面好像对主有一点信心，他就知道了来到主的面前，就不但是来到主的面前，圣经马可福音那里说他跪下来跟主耶稣求。所以我们看见他是带着一个非常诚恳的一个态度来到神的面前，他这样子的来求主耶稣来医治他。所以今天对我们也是一个鼓励，就是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需要有这样子的一种诚恳的态度，在主的跟前，我们谦卑我们的自己，我们是一个有需要的人，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那我们知道大麻风在旧约里面呢是一种很可怕的病，不能医，就是对这个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个病。那但是呢，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来，他没有说哦，看见这个，哎呀，这样子有病的一个人，主耶稣没有避开他或者怎么样，但是主耶稣是愿意来靠近他。所以我们看见在马可福音那里说，主耶稣他动了慈心，他就伸手去摸这个大麻风的病人，主摸他。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何等的愿意亲近我们这一些这些有问题的一些人，他不是要把我们推开，他乃是要愿意来接触我们这样。所以我们感谢主，但愿我们能够真的是在主的面前不会有这种的好像有一种 separation, 有一种隔阂的感觉。我们主何等的可爱可亲近的主。我们知道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了主耶稣他动了那个慈心，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充满了慈悲怜悯的神。所以在这个慈心里面，看见在我们的神的面前呢，我们不需要害怕。有些时候我们 只是注重在哦，我们主是又公义又圣洁，我们好像跟他很距离好远哦。但是当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是那个中保，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所以他有这个他有这个慈悲这个心，然后真的是慈爱的心，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有些时候来到主的面前，真的是让主来真的清心，把我们里面所需要的告诉神，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很好啊，他就把这一个大麻风要洁净他，然后我们看见这个洁净是立刻的洁净，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到，我肯你洁净了吧，然后他就说大麻风立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所以主的医治是非常的快速，这个是信心的一个果效。我们看见这个病人一点的信心来主面前，主就医治了他，我们看见了。但是下面我们看见有一个东西，我们要受到一点的提醒，就是这个病人虽然在主的面前被医治了，但是呢，主耶稣吩咐了他一个东西，他没有做好。主耶稣告诉他，你要谨慎哦，什么话都不可以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诶，这个人之后他做什么呢？下面就讲到了，这个人没有听主耶稣的话，他就传出去，这件事情把他传出去了。然后结果发生什么呢？我们看见了，耶稣以后就不得再明明的进城。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东西，就是在我们的跟随主的路上，我们需要听主的话。这里给我们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说这个人不听主的话呢，他给主带来好多的麻烦，限制了主的行动。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提醒，好好的我们要听从主的话，不然的话呢，在服事上面可能会造成有一些拦阻，让主的工作可能有一些的拦阻。我们就受到提醒在这个点上。那我们也看见了，在这个点上面的主耶稣吩咐他要把身体去给祭司查看，这个点上面呢，在这里呢，我们知道了旧约里面的这些祭司的工作呢，就是要帮助神的百姓来过一个健康的生活。所以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吃不可以吃，如果生病了怎么办，怎么样做洁净，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所有的这些祭司本来在旧约里面的心意就是帮助神的百姓来过一个健康的生活。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了主耶稣告诉这个人呢，主耶稣医治了他好了，然后把他告诉这个病人要去把他的身体给祭司来看。我们就看见这一个给祭司们的一个好像是一个提醒，或者是怎么说，就是给他们一个警告也好，就是讲到祭司在那个时候怎么会，那个时候在主耶稣的时候还有很多的祭司，那但是呢，这些祭司已经失去了他们在神的百姓当中能够帮助神的百姓过健康生活的这个功用，所以在那个时候好多的病人呢，好多这些长大麻风的都在那里，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得着真正的医治，唯有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但是这个就看告诉我们了，这些祭司们好像在那个时代当中已经失去了他们该有的功用。但是主耶稣他来了，他真的给我们看见他就是那一个大祭司，他能够尽那个祭司的功用来带领神的百姓来过健康的生活。所以感谢主，在这个点上我们知道在这个点上呢，这一些祭司当时的时候可能已经真的是落入了一种道理啊，或者是一种犹太宗教的这种行为里面，已经失去了这种生命那种真实的那个功用。所以主耶稣给我们在这里看见了，就是教会不是在这一些的道理上面被建造的，乃是要在真实的属天的生命上面来建造起来的时候，那么在这个生命里面所出来的就是这个全能，就是这个神国的权柄，
能够把这些有病的被鬼附的能够一个一个的医治好，除去所有的这一些东西。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好，那我们再继续的往前走，我们来看编号53。编号53，我们现在呢从加利利地点来到下面，来到加百农这里，看见主耶稣他又遇见了一个情况，在这个加百农里面遇见了一个情况。那在这个加百农呢，他遇见了什么呢？主耶稣来到加百农，然后来到一个房子里面有好多的人在那里聚会啊，然后圣经说连门前面都已经没有空地了。那主耶稣在那里对这一些人来讲道。那么在主耶稣在那里讲道的过程当中呢，突然间有人把房顶拆了，然后呢有四个人在上面把一个摊子从房顶那里掉，就是把它垂下来，把在放在主耶稣的面前。那刚刚主耶稣在讲道，突然间有一个摊子被从房顶那里垂下来。主耶稣看见了，然后就对这一个摊子说，他说小子啊，你的罪赦了。然后当中呢，我们看见了他不是单单对这一些百姓在那里讲话，在当中呢还有一些文士，还有一些的法利赛人在当中。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看见了以后呢，他们就心里面觉得好不高兴，里面就一直在想，这个人是谁啊？怎么会说这样子的话？怎么可以说你的罪赦呢？他们就觉得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有赦罪的权柄。然后主耶稣就跟他们有一番的对话，我们等一下会再交通。但是我在这个记载里面，我们看见第一个点呢，就是很重要。我们如果留意一下《路加福音》第五章那里第四个线那里讲到什么呢？他说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主耶稣他在地上面服侍，他的这一个能力的是因他能够服侍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有很好的口才，不是因为他有很好的这一些恩赐，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主神的同在跟在服侍中，所以主耶稣能够这样子的在那里服侍，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服侍的一个把握，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然后呢，我们看见下面呢，这里讲到这个摊子，我们看见有一个摊子，这有四个人把这个摊子带到主的面前。在这个点上我们就看见了，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很多时候不是很多时候了，有些时候我们会遇见这样子的服侍的一些的情况，就是可能有弟兄或者姊妹因着一些的难处，信心的难处，好像属灵的不能够好像好好的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主会感动身边的一些的弟兄姊妹呢，来关心，来帮助，来帮助这一些的软弱的肢体，来继续的把它带到主的面前。所以在这个点上面，我们看见这一个摊子就好像那个信心软弱的一个弟兄或者姊妹，好像因着某些原因呢，没有办法好好的走前面的路的时候呢，那旁边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对我们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考验，也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功课了，就是要怎样的好好的把这一个一个软弱的弟兄或者姊妹呢，借着信心把他恢复起来，带到主的面前，让这个肢体能够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好的恢复，能够继续的往前走。那这个就是讲到这一个这些弟兄姊妹的一个祷告，就是要在信心里面为着这一个肢体来祷告的这个操练，对我们来说是很真实的。那感谢主啊，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很好的鼓励，就是耶稣说 就是耶稣看见了这个摊子在他面前的时候呢，他不是说看见了个摊子，他说主耶稣看见的是那四个人他们的信心。那这个点上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主耶稣是看见那四个人的信心，然后就有行动了，就有一个工作来做赦罪的工作。那这个点上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很感恩，因为在这里呢，主耶稣是见到他们的信心，不是说见到他们有大信心，而是他们有信心。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主耶稣不是要求我们每一那些抬的人呢，需要有好像好伟大的信心，很大的信心才能够去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这一些人他们四个一起同心的，他们按照自己信心的度量在那里把弟兄或者姊妹带到主的面前，借着他们的祷告，借着他们的服事，让这个肢体能够直接跟主有面对面的一个交涉。然后呢，因着这个原因呢，主耶稣能够做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一个生活，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原来是能够帮助到在关键的时候我们能够帮助到其他弟兄姊妹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点上也需要在信心上面我们来学功课，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有真实无伪的信心。好，那我们下面就看见了，继续往前了，主耶稣因着他们的信心开始了做工的时候呢，他第一个他跟那个摊子说了什么呢？这里很特别啊，我们要发现了，主耶稣没有先医治这个摊子，主耶稣先说什么呢？他说你的罪赦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发现医治的东西是外面的东西，医治是外面的东西，但是呢罪是里面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发现呢，主耶稣来，他来的是要解决罪的问题，来解决里面这个深处的这个人的那个问题。所以主耶稣当然可以先来医治他，然后你起来走了没关系，然后就很开心，也是归荣耀给神。但是主他要对付的或者是要帮助这个人的是更里面的东西，就是要把这个人里面的这个罪来赦免，这个是大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在服事这当中也是一个在神的工作里面，这个罪的赦免是非常大的一个事情。所以因着罪的赦免呢，我们会得着真正心里面的平安，真正是。所以不单只是医治，我们有病的时候求神医治的时候好像我们也好开心被神医治，但是真正的平安是从主，我们有这个确据知道主耶稣他把我的罪全部都赦免了，因着他的宝血的缘故，我们的罪都在神的这个宝血里面通通被洁净了，这个带给我们真实的属天的平安，让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这个平安特别的重要。能不因为知道仇敌的控告啊，这些都是往这方面来控告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懂得怎样的在来运用宝血来让知道神的恩典，在这个救恩里面要把我们的罪洗得干净，罪的赦免，我们才能够好好的走这条天路。所以然后呢，我们看见了这一个下面来看的时候，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就在讲一些话，就不服气，就觉得你是谁啊耶稣，你怎么会好像有这样子的话说可以赦罪呢？所以这一个就让主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想的什么呢。然后主耶稣就问他们一个问题，很特别的一个问题，他就说你们心里面怎么这样子议论呢？他就说对这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者是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这个问题很特别，因为对我们人来说呢，这个问题好像两个都很难，好像不是说哪一个比较容易，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在神的眼光当中，罪的赦免比外面的这一个医治呢更加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人如果是没有 圣洁不能够来见神的，所以在这个罪上面神一定要把它除去的，才能够真的是来见神的。所以主来就是要把这个对付罪的问题，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在聚会当中，在教会里面，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真实的要把人带到一个地步呢，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就是要成为那个懂得怎样来认罪悔改的一个人在主的面前，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实的在这个属灵的路上面继续的往前走得好，不是只是做外面的一些的工作或者追求外面的一些的意志仅仅而已。对，感谢主，在这个点上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些的提醒跟鼓励。所以我们继续的往前，我们到54好不好？到了编号54呢，我们发现了主耶稣继续在加百农传他的福音。那在这里呢，他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的名字是叫利未。那利未是一个在工作的人，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就是一个税吏，就是一个收税的人。在那个年代，那一个在做税吏是他们在犹太人当中非常他们不喜欢的一些人。原因是因为这一些收税的这一些税吏呢，他们在罗马政府的这个税的上面，他们会自己抽一点出来，就是自己再另外加一点，然后为自己的利益来收税。所以在犹太人当中，这一些人觉得他们是一些不好的一些的很诡诈，他们是一些很诡诈的人。所以在当中，在利未在他们当中也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非常的他们不喜欢的一个人。但是主耶稣来到加百农的时候呢，他在海边走路的时候呢，他看见这个利未正在那个时候在那里工作了，在收税了，在税罐上面。然后呢，主耶稣认识他，主耶稣就说，来，你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利未啊，他的反应很好啊，在路加福音里面他就说，他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耶稣。所以今天我们唱的一首诗歌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真的是我不知道在利未的心里面当天发生了什么，这么大的一个吸引力，主耶稣一讲话，这个利未就把所有东西都放下，就起来，好像都没有任何说犹豫的，他心里面就很绝对。所以今天晚上的诗歌也是这样鼓励我们，但愿神的荣耀吸引我们，他成为我们的目的，他的自己成为目的，就好像利未在这里一样，他看见了主耶稣自己，然后就起来跟从他。在这个我们看见，我们虽然不知道在利未的心里面到底那个反差有多大从在人间好像在人当中是被人家不喜欢的一个人，为着自己的利益在那里收税，被这种的钱财的迷惑捆绑的一个税吏，怎样会在那一天一遇见这个主耶稣圣灵的主的时候，神的儿子在地上面遇见他，哎呀，他就立刻有一个反差，一个翻转。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东西，就是把这一个利未啊，他里面被主吸引是非常非常的大，才有这一个可能，他愿意放下这一切来跟从主。所以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来说，这个也是同样的一个，我想弟兄姊妹也是有同样的经历，就是说我们每一次当我们真的遇见主的时候呢，我们才真实的能够好像对世界的东西放下一点，好像不，我们很多时候都不像利未这样子这么纯粹这么绝对哦，我们都是经过漫长的一个过程，好像主在我们身上的一点一点一点向我们显现了，我们好像一点一点从这个世界的迷惑里面出来但是我想这个利未的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激励，这个是有可能的。有些真的是我们但愿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跟随主的路上呢，就更多的把他自己显现在我们里面，吸引我们， 好像我们不被这一些世界的这个钱财或者是我们自己工作里面的这一些的人的骄傲，或者为着自己的生活有什么什么好像在世界想要享受什么东西的这一些都不再吸引我们，单单的因着主的吸引，我们能够奉献给主，来为主而活，来淡淡的侍奉他。在这个点上面呢，就是保罗常常在他的书信里面提醒我们，就好像我们是当兵的一样，我们基督徒在服侍主是好像当兵，不要被世界的东西缠累。在这个点上我们需要有操练，就是让我们真实的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要警醒。很多的东西都在我们身边，我们都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但是呢保罗有一句话我记得，就是说用事物好像不用事物一样，不要被这些东西好像缠累我们，我们要好好的跟随主。很多东西世人觉得都可以，都没问题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要问问主，在我里面摸摸主的感觉，到底这一个好像很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东西，到底是不是主你要我做的。这样子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希望在灵的里面主保守我们的那个纯粹跟单纯，好好的服侍主，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的是什么啊？这个清醒的就是不被 entangle 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一个清醒的脚步，我们能够跟随主，主要的时候我们就立刻可以跟随，这样子呢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一个服侍。所以感谢主，在这一个54那里呢，主借着立位来激励我们，我们好好的来跟随主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在这一些点上有一些的注意。好，我们继续往前到编号55了，我们看见不但当天在海边立位跟主耶稣相遇了，他里面有一个翻转，愿意接受并且能够起来跟随主。他下面呢继续的来请这一个耶稣来到自己的家里面一起来吃饭坐席。那在利未的家里面，可能因为他那个时候呢收了很多不应该收的钱呢，所以那个时候呢利未的家里面可能也挺富有的，所以他可以请很多的人来，包括在当天的他请了不但耶稣在他家里面，还有税吏跟其他的罪人，我们知道还有法利赛人还有文士都在一起在那个利未的房子里面吃饭，所以他房子可能挺大的并且能够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可以给大家一起分享的。所以在这个点上面呢，我们要留意到一个东西，就是讲到法利赛人跟文士。我们在这里看见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其实在那里做什么呢？他们好像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着来利未那里跟他庆祝，说哦，感谢主哦，你跟随主很好啊，鼓励你。不是，他们在那里其实有一个更诡诈的目的，就是在那里做什么？他们在那里要抓主耶稣的把柄，他就在那里观察，看看主你说什么，你做什么，然后要抓主的把柄。他们的心是对主是敌对的，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一些法利赛人，他们心里面是有一个敌对的态度在那里的。那这一些人呢，为什么有这样子敌对的态度呢？我们知道，因为他们被宗教的这一个迷惑里面捆绑的太深了，所以他们把神在旧约里面的这一些的道理，这一些的教导，变成了自己的一个宗教里面的东西，来好像就在那里好像跟主有一个好像在那里观察有什么地方主没有按照他们的规矩来做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在那里他可能有这个权柄来定罪主耶稣来除去主耶稣。所以在这个点上面，我们真的是要警醒，在这个点上面看见法利赛人的这个灵在我们当中，我们需要拒绝他，不要让这一些我们所领受的教导，从神那里的教导变成一套的做法或者一套的理论，来好像来限制主的工作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第一个点。那么我们看见了这一些 法利赛人跟税吏跟罪人跟耶稣跟利未在他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呢，这一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心里面非常的不高兴，他们就问说，怎么会这样子，你跟你的门徒耶稣跟他的门徒怎么会跟罪人坐在一起吃饭呢？在犹太教里面这一些是万万不可的，就觉得罪人不能够跟他们这一些所谓的圣洁公义的这一些法利赛人要在一起吃饭，因为吃饭这个在犹太人里面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的，对他们来说他们非常看重吃饭的一些，就好像他们有一个在饭桌上面呢，就代表他们是一伙的，就感觉是一伙的这样子呢。那但是呢，主耶稣在这个点上面回应他们说到一个点是什么呢？他说在马可福音那里也讲到，就是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他说我来本不是叫义人，乃是叫罪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主耶稣他这里讲到一个点了，就是讲到其实不单只是税吏跟罪人他们是那一些有病的人，其实所有的这一些被宗教迷惑的这一些人士，所有在场的所有的人，其实主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里面真的是有问题了。他说他来是要招罪人，所以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对他们是有恩典跟怜悯，就是说他邀请这一些人来到他的面前。虽然这一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心里面是对耶稣是敌对的态度，但是我们的主他的那个美丽的性情在这里彰显，就是说他给恩典这一些法利赛人，他讲这句话其实在暗地里他是给他们一个机会来到他的面前，他愿意来接触这一些法利赛人跟文士，来真的是在他们的里面愿意给他们机会来医治他们，只要他们能够来到他面前承认他们是有病的，或者是承认他们也是在罪人之中有的一份，这样子就要在他们里面做工。所以我们看见主其实在对他们这个对话里面，看见我们的主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恩典，对着这一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还是给他们恩典跟机会。我们看见了这一个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句话，我们来读一下，在他说经上说什么呢？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在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神的一个点了，就是讲到怜悯这个是从里面出来生命的一个东西，但是呢祭祀这些是外面做的东西，这些行为。所以讲到法利赛人在旧约里面呢，给他们这一句话是非常合一的，就是讲到他们在旧约的这个犹太教里面的一种的宗教的东西里面呢，他们只是 focus， 他们只是注重在外面做的这些献祭啊或者怎么，以为神就能够悦纳了。但是神在这里把他的心显出来给他们看，就是说他喜爱什么呢？他喜爱是里面充满他里面的怜悯，是一个生命，神要的是一个真实属灵生命的一个流露出来，充满了怜悯的生命，而不是只是说哦，我献了这个羊，献了这个牛，好像主就喜悦了这样子。所以主看重，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他是生命的主，我们的主的生命带给我们，他要我们在从里面活出他的自己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能够有一个陶主的喜悦，就是一个充满怜悯的一个生命能够彰显出来，能够帮助到这些人，让神也能够在我们当中能够得着这个自由。这个生命里面也是带着一种自由的，就是不是被这一些律法啊或者是一些的外面的规条来捆绑的。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生命里面呢，主给我们这个生命是大事情，主给我们这个生命给我们真实在灵里面有自由来跟随主，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来侍奉主。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单单看见了我们从外面来守一些基督徒的这一些规条的时候呢，
那这些东西会真实的把这个主给我们的真自由呢，好像是剥夺了，并且限制了，并且捆绑了。我们知道主来是要给我们生命，他不是给我们一套的道理或者理论让我们去跟。所以但愿我们在这个点上面呢，来跟从主的时候，真的是越过越在灵里面得着那个自由，可以跟从主，来讨主的喜悦。然后呢，在下面我们看见了，最后那里讲到这个罪人这个问题，他来叫罪人这个问题啊，就是讲到我们常常唱诗歌或者福音聚会都会说的，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其实这个是一个蒙福的地位，因为我们这里主耶稣说了，他来就是要来拯救罪人，他要来造这些罪人，像利未一样，他遇见了主，主要把他翻过来，像我们一样，真的是。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鼓励我们，我们在基督徒，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换一个讲法来看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就是觉得自以为意，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这个就很可怕。如果我们是存着一个谦卑的态度，常常在主面前蒙他的光照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会蒙好大的恩典呢，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要来到地上给我们这个生命，他要拯救我们像我们这样子的罪人，好好的来跟随他，在主的手中永远有盼望，感谢主。好，我们下面呢，我们继续到最后56这里呢，我们讲到禁食的问题，并且呢看见主在这里讲到新郎跟陪伴之人的问题，然后下面最后他讲到新跟旧的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呢，我们知道有禁食这个情况，禁食让一些神的百姓呢能够专心在神的面前，能够好好的来寻求主的心意，跟随主。但是呢到了这个新约呢，这个禁食不是一种的规条，或者是一种的好像一个每个月一次或者每周一次这样子的一种规条，或是不是一种方法来跟着做，乃是今天我们需要按照主的感动来好好的来按照里面的感动来进食，不一定是每周或者什么。我还记得就是在疫情刚刚开始2020年3月份的时候呢，那个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教聚会的从实体到线上这段时间，我们年长的弟兄有一次讲完信息以后呢，鼓励我们就是说鼓励弟兄姊妹祷告，最好禁食祷告。哎呀，那个时候我听进去了，然后我知道有好几家弟兄姊妹都听进去了，在这个点上面我们就有相同的负担，就是说那个时候教会面临大的危机的时候呢，我第一次经历到这个灵里面有这个祷告的负担，是禁食祷告的负担，就是说大危机，哎呀，里面真的是感觉到真的是要需要禁食。那我们就按照那个感动，弟兄姊妹一家一家来到主面前，就是禁食祷告，然后一起祷告，好好的祷告。那在疫情的当中，主就要继续的往前做工。所以我们感谢主，在这些点上面呢，禁食不是一种的好像规条，乃是按照灵的感动，有需要的时候圣灵会感动我们来禁食祷告，来服侍主。所以这一个对我们圣这个提醒。那我们看见了在这里啊，这一些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们，就他们在旧约的这个安排里面呢，他们都会有禁食，但是看见了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好像他们发现了为什么这些门徒跟耶稣不会禁食呢？然后主耶稣给他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点，这个点好像真的是刚刚在这里好像是第一次在这里主把这个神的心意对路开来给他们看了一下，就是讲到新郎跟新妇的这个关系，讲到教会是主的那个新妇的这个关系，就突然间主就给他们说，新郎跟陪伴之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些人要怎么能够进食呢？但是到了那个日子的新郎离开他们的时候呢，这些陪伴的人呢就要进食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把 这个主神在教会跟主之间的这个亲密的关系，新郎跟新妇的关系，好像突然间启示在他们当中，给他们看见他要得着的是他的荣耀的教会啊，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下面最后呢，我们看见了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新旧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两个主耶稣有两个比喻在不同的福音书，第一个他讲到是新布跟旧布的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是新酒跟这个皮带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见了这里讲到什么呢？这里其实就讲到这个旧布是讲到这一些在当中他们有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他们按照的是那个旧的这个旧约里面的这些教导来生活的这一帮人。但是呢主耶稣来到地上面，他要立一个约，是新的约，这个约呢是成全旧约的，但是呢他要把这个约带进一个新的一个新约里面。所以这个新约里面呢很多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在这个新约里面不一样的。所以当主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些法利赛人跟这些约翰的门徒，他用旧的这个父的这个观念来看新约神要在神的百姓中做的东西，很多东西好像就好像出现一些难处，解不通了。但是主告诉他们说，旧的布不能放在新的布上面，因为这样子他们是不相配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教会，我们知道教会不单只是羔羊的这个妻，不但只是说基督的身体，不是只是讲到这一个神的家。我们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教会是新人，我们要记得这个教会是新人，是这个新人在这个新部呢不允许我们用旧的这一些东西来成全这个新人的。所以这里讲到是什么呢？在新约里面神要得着教会是一个新人，新造的人，这个新造呢他要把所有的旧的东西要除去。所以为什么主要在这里一直的从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做工，其实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一个机会，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把旧造的影响除去，把新人的这个实际放在我们里面。到了永世的时候，神要得着这完全是新的，永远新的，那旧的东西完全不能进去的。所以我们今天是我们的机会，是我们蒙恩的机会，好像我们在地上面跟随主的时候，更多的新人的实际坐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宽然的能够进入这个神要得着的这个永远的这个新的里面。所以感谢主。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舍己的功课非常重要，所以十字架的工作必须要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是我们的我们要注意的，我们要舍己，要把我们自己里面魂生命这种败坏的天性在主的面前呢好好的认真的学习要对付，并且要甚至成为我们这个东西是非常的微妙的，因为这个己里面带着里面所有我们天性里面所喜欢的东西，我们里面所习惯的东西，我们里面是最宝贵的东西，在主的面前，但愿主的荣耀吸引我们，他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像利未一样。他里面充满了那些东西，但是主显现了他的荣耀太大了，神的爱太吸引我们了。那在这个光中，我们来放下我们来学习舍己的功课啊！求主给我们更多的机会，在这个点上面，我们有蒙他的恩典，好叫我们能够更多脱离我们自己的败坏，能够得着这个新人的这个时机，来好好的跟随主。好，我今天的交通就先停在这里。我看看孙弟兄有没有可以要补充的。
我想我们弟兄已经把这几段啊已经这个都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这个交通。我简单的交通一点点啊。今天这五段呢，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服事啊。那我们讲过的四福音书里面啊，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主耶稣来到地上要做仆人啊。你看主耶稣他做榜样，他是怎样来服侍的？所以这个呢，不仅让我们看见他服侍的人，因为将来呢，我们都要做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要侍奉神的。不过今天我们在地上呢，学习侍奉神，所以这里有很多点呢，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呢。好，那么主我们说这个主是好榜样。当然，我想弟兄姊妹，首先一个我们要知道啊，什么是侍奉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呢，侍奉就是解决难处啊。所以主耶稣到哪里，各式各样的难处来到，对不对？他每个难处都给他解决啊。所以这是对我们重要的提醒啊。那么呢，我们这边是有很多难处，主那里没有难处，对不对？那今天主让我们学习侍奉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个有难处的人，那么要去解决很多的难处，所以要更要小心啊。所以我想侍奉上，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勉励，就是啊，侍奉是解决难处，不是制造难处啊。今天很多人呢，这个不仅解决不了别人难处啊，这侍奉上还制造很多难处啊，这个是不对的。主耶稣给我们看见，他来他是解决难处。那主给我们做的榜样，在刚才这几段里面很好，有几个重要的点我提一下啊。第一个，他祷告啊，我想是进入侍奉，你不祷告的人不能服侍。所以我们现在鼓励弟兄姊妹，主日早上早一点来。那很多弟兄姊妹进入侍奉都不祷告，对不对啊？其实你进入侍奉之前，你好好祷告。其实所有的弟兄姊妹的家里都应该好好祷告，然后你再来参加聚会啊。这个祷告的意义实在是太大了。但今天晚上我们不能详细去讲这个啊。但简单的意思就是，你祷告，你表示你依靠主，依靠，不活在自己的里面，我愿意交托，对不对？愿意信托啊，愿意在主的跟前与主有交通，愿意能够明白主的心意。那这个就是你祷告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嘛。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进入侍奉也不祷告，我们照自己意思去做，那个是错误的啊。所以主给我们看见，他一直都祷告。你到使徒行传，你也看见使徒们一路往前去，在侍奉上都是从祷告开始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祷告啊，被神的儿女们呢忽略，被整个基督教呢把这变成一个宗教行为去了，一个形式，这是大大的一个失落啊。所以这个我想只能简单的说，第一个祷告。第二个，我们看见在侍奉上啊，要有同情心啊。那么所以他碰见那个长大麻风的人呢，主肯摸他。你知道这个我们能同情别人的这个需要。那么也许我们碰见很多情况，为了祷告祷告就要不主要去碰他啊，主要去摸他啊。所以主实在是爱我们，他愿意啊，把我们的难处，他不是说轻看，他很多侍奉主的弟兄姊妹也是很有同情心啊。我想我们看见这个难处，看见难处啊，我知道我们中弟兄姊妹中间也是好多人同情心，但是你这个同情心是很重要的啊。那下面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主做这一切事情呢，都不违背律法，应验神的话，那做着神的话语，这个很重要啊。很多时候我们有同情心呢，如果同情心太过了，跟烂好人呢变成这样，没有智慧，没有分辨力。别人所做的呢，不能符合主的这个要求的话呢，那么这个所做的意义也不大啊。所以主所做都应验圣经的话语。所以你看见他那个叫那个大麻风的在洁净之后，立刻怎么样到祭司那里去献礼物了，是吧？做见证了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在两约的中间啊，那么主那么不愿意 那个很快的让他们有一个感觉，完全的不一样。所以人那么就主做这件事情完全跟旧约是没有冲突的啊，我们不要以为说主来废弃旧约跟旧约有冲，因为旧约是神的旨意啊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里就是说主所做的每件事情都应验了。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呢，我们看见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常常很多的法利赛人啊，犹太人在旁边，这宗教人物在这里啊。那么主在这里做的什么是活的啊，侍奉上是活的，这个也很重要， living 的。所以我们今天服侍主要 living word 啊，你所做的每样东西都要有生命的，没有生命就没有意义了啊，要有生命。所以主到哪里生命就到哪里。那么今天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整个世界都被撒旦用死亡来控制来攻击，对不对？只有生命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不是人的智慧方法道德方一些方式的问题，不是的啊，是什么？是生命。其实整个世界也是这样，你什么制度也没用的，你把主的生命带来了，事情才能够真正的解决啊。那么最后一个点就是新的啊，刚我们弟兄讲的这个新的呢，就是属于主的我们要把未来的将来的情况带到今天来了。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在地上侍奉的时候，他给我们做榜样。我们读的是故事，对不对？但你要注意主是怎么样在这里来服侍，怎么样的在这里来解决这些困难啊。所以呢，我想这个呢，首先是弟兄姊妹必须要抓住这个，他是我们侍奉的榜，因为呢我们将来都要像他一样做祭司啊。今天在地上就做祭司，那但是呢我们现在呢是在主面前来操练来学习。那么这里呢有解决几个问题呢，我们简单提一下。像这个麻风病啊，弟兄姊妹，这个麻风病是可怕东西。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一人得麻风就说，自己要捂着嘴喊了，不洁了不洁了，对不对啊，让大家都必须要被隔离啊。这个麻风病呢，现在的医学呢好像是这血液里面有问题。所以这个麻风病呢，它的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罪是由里发到外面的啊。所以圣经中用这个麻风啊来描述人的罪啊，它由里往外的。你里面如果没有这么一个不洁净的东西，它外面就不会出现这个行为的啊。所以很多的罪其实都从里面发出来的。所以我们需要呢被主来洁净。毕竟这个麻风啊一个可怕的东西是吗？你得着麻风之后呢，这个神经就麻木了，失去感觉了，没感觉啊。所以他们讲啊，你有的时候那个麻风病的那个病人呢，那火炉上烧的那个水啊，那个烧的滚烫的，他那个手去摸那个火，那个滚烫的火，手都烧焦了，他都没感觉啊。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是可怕。今天我们知道一个人呢，如果在最中间呢失去了感觉，真可怕啊。基督徒是有感觉的，你不能得罪神呢，得罪人呢，没有感觉啊。我看今天很多基督徒没有感觉，我就常常很诧异啊。你怎么做了这些事情怎么没有感觉呢？这个就是麻风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可怕。还有就是呢，那个麻风病的病人呢很可怕，怎么了？那鼻子掉了，耳朵掉了啊，有时候手枯干掉了，就失去功用。所以你失去了功用，这也是麻风病所带来的一个大难处。所以麻风病的情况怎么样，就要跟人家隔离了，不能靠近了。所以呢这个病啊，弟兄姊妹，在旧约到新约你看都常常提起来了，是很可怕的东西。本来在旧约时代中，祭司们呢，那么得了麻风病就把它隔离，在外面隔几天了，隔几个礼拜了，这样然后再查看有没有麻风病，然后能不能回来，对不对？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呢，这祭司们呢没办法了，碰到麻风病的病人。所以你知道宗教的东西，宗教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 只有主的生命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含义上，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重要的提醒啊。当然下面这个像摊子这个，我们就很容易明白，走不动路了。我们这次聚会要叫大家奔了，你瘫了，你还奔什么奔呢？对不对啊？你跟那个摊子去叫他讲奔的嘛？这真的是，那一点好意义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靠主的恩典呢，那么这里有很好的例子，把摊子抬到主那里去。有很多弟兄姊妹跑不动了，我们几个人把他抬到主那里去，叫他能起来能跑啊！这个，当然，这都是说明啊，主在这里的这些，他的服事所带进来的恩惠和祝福了。当然，这里还因为牵涉到一个医病和赦罪的问题啊，其实赦罪才是最重要的，病，我们老是想要治病得医治，弟兄姊妹，你罪赦免呢，他不注重，对不对？其实罪赦免的才重要啊！所以当然病得医治也很好，对吧？那么这中间插出来一个这个立位蒙马太蒙召的事情啊。那我们刚刚弟兄也讲，这个立位人呢、啊，不，这是税吏啊。犹太人最恨恶的，就把他跟罪人列在一起，因为他这个马太是个税吏啊，所以他得救之后呢，他可以在家里面给人大摆筵席，有钱嘛，对不对？捞了很多钱呢、啊，你没有钱能拿去摆什么筵席呢？对不对啊？感谢主啊，这个现在马太啊，他是很大方的，他把这个钱拿出来了，请大家吃饭呢，这个也代表他有点悔改了，真是。所以这里啊，主呼召人啊，就感谢主，主在说我是呼召罪人，不是呼召义人。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站在罪人的地位上，能听见主的声音呢？你质疑，你听不见主的声音，主不会对那些有质疑的人讲话。时间都过了啊，最后这个禁食也是啊。弟兄姊妹们，我最近常常想啊，因为我最近身体不大好啊，那么那个有时候需要美国大家断食，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断食什么168了，怎么24的，有这种断食有没有？我最近碰见好多弟兄姊妹们说，我一天只吃一餐啊，从前是一天吃三餐，不仅吃三餐，还要捧大肉，对不对？现在呢，什么都不吃。他说我现在呢什么毛病也没有了，血压也正常了，血糖也正常了，什么都正常了。弟兄姊妹们，神实在是恩待犹太人了、啊、他们一个礼拜禁食两天了、啊、犹太人健康，你知道吗？才健康了。当然了，这个禁食不是为了健康啊，但是呢有这个健康的果效，对不对？你看，我现在发觉有时候我们实在吃太多。你看这个美国人啊，到处都是大胖子，那个胖子简直是那个干嘛把自己吃成那个样子，对不对啊？你这个给自己找很大的麻烦了、啊，对不对？全美国全世界人，美国胖子最多啊，你们吃过头了。他们如果能够像犹太人一样的一个礼拜禁食两天，那没人。那这太健康了，那么但是禁食我们讲的是刻苦己心的，为着主的事啊，这个不是一个行为，不是一个宗教行为，不是用来表彰自己。你看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很夸耀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所以一切的事情，在旧约的事情，主都把它赋予新的意义在上面。我们要明白那个新的意义，所以呢，一切事情都要归还到新的事物的里头。好了，我就交通，对不起，过了几分钟，把时间交还给薛伟。
好的，有感谢。
好，下面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主啊，我们的心感谢你，谢谢你借着这一些的福音书里面的记载，你再一次的
鼓励我们好好的来跟从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造罪人，我们在这个地位上面蒙了何等多的恩典，主耶稣啊，谢谢你的恩典，求你继续的拯救我们，能够让我们脱离旧造的败坏，能够更多的得着你新人的这一个美丽，主耶稣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当中，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也祝福我们下面要交通的时间，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
阿门。
交通之前我有一点的简单的报告，在聚会网站上面的一些的代祷的事项。我们知道在要来的这个主日呢，讲台服事呢，8月4号是玛丽弟兄他要交通西安特会的回馈，然后是谢仲瑞弟兄 Michael 弟兄来翻译，为着弟兄们的服事来代祷。也另外一个也是借着这一个西安特会的负担，继续的求主感动我们，在继续的默想这一些在西安特会主所释放的话，让这一些圣灵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做开眼的工作，也让这些话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下面我们下一个周六呢，有8月10号7点钟有福音聚会，周六的福音聚会，全教会的福音聚会，是王彪弟兄传福音，他的姊妹善巧姊妹做见证，如果要吃晚餐的时候可以在线上这个网页上面报名。然后我们知道基要真理组也是在今天晚上开始了新的一期的鼓励，我们也可以为着出信或者是没有参加过这个福音聚参加过基要真理组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一同的在基要真理上面能够有美好的追求，打好根基。感谢主，我们就报告这四样东西。好，下面我们就分组交通。